请放章。今天是第四天呢，又过去了一半，很快呀，这个时间呢，我们常讲留不住的时间，在佛法当中可以留住的。时间是个假象啊，不是真的啊。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那个入定的高僧啊，他一定一个礼拜半个月，除了感觉时间好像很短的时间。现在的科学已经证明了啊，这个时间不是实相，是假象。那么证明这个物体的运动的速度到达光速以后啊，没有时间相了。那么现在这物体运动的速度到达光速啊，现在除了光以外啊，没有其他的物体运动的速度能到达光速的。所以证明这个时间呢是假的。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就推论呢，假如我们做一个太空船，用光的速度打到太空上去转一圈回来，在地球上已经几十年了，甚至于过一百年了。因为他在那里头啊，他还是很年轻，他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相。下到地球上了以后，哦，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都变了，那些个朋友啊亲戚都不在了。那这问题，这时间相是从哪里来的呢？从众生的那个生灭心来的。你那个心不紧的生灭不停，生灭不停就是时间相。你比如说我们自己平时有时候感觉出来呀，看书也好，或者是做事也好，也很专注，结果忘了时间，那就时间相没有了。那是相似的，不是真的。真的要入定，我们得了一心不乱的时候，时间就留住了，没有时间相。那空间相是什么呢？空间呢，我们常讲无限长的时间，无限大的空间叫宇宙。实际来讲啊，在佛法来讲，这个叫法界。无限长的时间，无限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有多大呀？无限大。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众生这感觉的时间这个空间是啊，这个感觉不出来无限大呢？那就是众生有执着，众生有执着，有空间相，众生的心有生灭，有时间相。因此啊，我们不执着，不执着啊，就是第一个不执着人我，不执着这个是我，对吧？这个是个五蕴假合的东西。色、物质、精神这两个，物质就是色法、地水、火、风，这四大假合的。那么这个精神是什么呢？受、想、行、识，完全是心理活动，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啊！我们假如能够把这个看破以后啊，这个没有执着以后，身上就放金光了。世尊在经上讲啊，他没有执着，所以身上就放金光。众生有执着，你那个金光就放不出来。因此我们众生的佛性与佛无二无别，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有执着，有执着啊，所以就变得很小很小的。因此世尊就告诉我们呢，要回向，要为众生回向，常常呀要回自向他，回事向理，要回向，回向以后把这个胸量就扩大了，慢慢呢，就这个执着的这个力量就小了。当然，你断烦恼的时候就容易破掉了。这个《了凡四训》这本书里头啊，讲得很好。我希望我们在家的这个菩萨们呢、莲友们呢，你一定要看这个书。看一遍不够的，两遍也不够，十遍也不够，你要经常看，要把它背下来。那《了凡四训》实在是太好了，这个书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所以强起来有两个因素。第一个，他们实行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第二个，《了凡四训》。他那《了凡四训》呢，日本的一个汉学家向他的天皇建议说，这个书太好了，希望他们这个作为日本治国的宝典， 所以日本明治初期那些个他那些个大臣都很有作为的，都是受了这个王阳明的思想影响，知行合一，不是空谈理论的呀，你真的要做到。另外就是用了《了凡四训》改变自己的生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王阳明这个学说呀，在我们现在不提了，我们学佛不谈那个了。这个《了凡四训》呢，实在是太好这个书了，改变我们的命运的。每个人都希望有好的命运，但是呢，不一定得得到。为什么呢？不得其门而入，没找到路线呢，没找到啊。那《了凡四训》的很显然的告诉我们你怎么走，你求什么得什么。袁了凡先生吃的米，考的第几名都算出来，准准的，一点都不错。到后来信佛了以后，整个改，全体都改变了，短命长寿，没有儿子有儿子，没有功名有功名，整个变了。他不是谁给他的，是自己做的呀。所以我们的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呢？就是自作自受的因果，我们叫因果呀，业果相续呀。我们在佛经上讲，你见到缘起就看到法，见到法就见到佛。缘起是什么？此生在彼生，你这个人一生业造下去，果一定会生起来的。这个因果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啊，我不造恶因，我不受苦报；我造乐因，将来我受乐报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呐、啊。什么叫业呀？以作不失，未作不得。你已经做了以后，绝不会失掉的。家事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只要因缘遇到一起，跑不脱的呀，没有办法跑脱的呀。世尊在世呢，说有的那外道也有神通啊，那外道啊，有五通啊，就是缺乏一个漏尽通，没有断烦恼。那五通都有，其他都有。他问世尊，什么力量比神通力量大？世尊告诉业力，业力力量。业是什么？造作呀。因此我们举手投足起心动念求，全是业。我们自己应该知道我现在这个念头是什么。所以呢，我们那个儒家也是讲啊，克念作圣啊，看看这个念头是什么，是好的继续发扬光大，不好的赶快让它消灭。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啊，就断恶修善啊，然后把胸量扩大。要第一步先忘我，不要老想到我，你老想到我呀，这个问题就很小，你纵然得到福报也很小。你看这个《地藏经》上也是讲嘛，《地藏经》讲啊，那果王以慈悲心亲手给那些个痛苦的众生布施给他们，那个福报大得不得了。你没有这个慈悲心呢、啊，不行啊。所以呢，菩萨四弘誓愿头一个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实际上来讲啊，菩萨的四弘誓愿就是一个，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后边那个都是为了度众生的，要断烦恼，要那修法门，要成佛道，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度众生？众生跟我们是一个呀。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个人呢，跟我们所接触的，都是我们跟我们过去有因缘的，没有因缘见不到面的。因为古人讲啊，同船过渡要修五百年，这个同一个船过一条水要修五百年，何况我们你看这个七天大佛七在一起，这不晓得过去修了多少劫来了，修了这个善因缘呢。佛法当中完全是自作自受的，没有谁给的。我们不讲命的，讲业果因果。你要想得好的果，你要种善的因，就这么简单。因此呢，这个善恶怎么分呢？在《了凡四训》里讲啊，对他好的、利他的是属于善，自利的是恶。就是对别人好、对众生好的，这个是善法。啊，你光为你自己好，求名求利，你用尽了许多的办法， 你再怎么样弄，都不是善法，因为你有个我，你有个我就得生死轮回呀，没有办法解脱呀。所以因此我们就学佛第一步先要练习把这个我执放下。第一个是人我执，第二个法我执。法我执是什么？世界上一切的法都是原生无性的，不是真实的，不变的，不是的。世界上像一个通相，无常无我。他说既然是无常无我，那这怎么办？我修了半天还是无常无我？不是啊，要走过这个无常无我，到了常乐我净的那个涅槃四德呀，真实的四德呀。但是现象上都是世间的有违法的现象，全是无常无我的。无常是在世间上不一定，无我在空间上不固定，就是这样子的，完全是原生的。这个原生是怎么来的呢？因果来的。你过去造了业，今生就遇到这个缘，你不造那个业，遇不到这个缘的。那个有福的人呢，他本来那是个不好的事情，他到那一去变好了。没福的人呢，那个事情很好，他一到那去，哦，糟糕了，变成坏事情了。这个不能怨天尤人呢，那能怪自己，怪妄习所造诸恶业呀，就是无始的贪嗔痴啊。遇着恶缘逆境的时候就忏悔，这怪我自己，过去自己呀，造这个恶业，今天受这个报，好啊，好啊，该受这个报啊，要这样的想啊，就没事了。世尊在世时有一次跟这个比丘们出去，看到一个天人呢，在一个那个散花，往那个枯骨上散花，一堆那个白骨，那天人散花在礼拜。那些个比丘就问世尊说：“这是干什么？”世尊，世尊说：“那个天人的前身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白骨。他修了很多善事，所以他升天了。他回过头来想一想啊，这个我的前身呢、啊，做了很多的善事啊，啊，我应该感激他，他来感激他。后来又看到一个恶鬼痛哭流涕打一个那个白骨的尸首。”大家又问佛，佛说那个恶鬼前身就是这个，他造了很多的恶业，现在在这恶鬼道受苦啊。想一想，竟是他害的我，其实哪是他害的他呀，是自己害自己呀、啊。他就打那个因果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起烦恼，你起烦恼，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不要起烦恼，要欢喜。为什么？这个因果了了嘛。嗯，遇到好的因果也不必高兴。为什么？这是我自己造的，也没有谁给的，也不必高兴。遇到恶的逆缘也不要生气，一生气就起烦恼，起烦恼再造业，和业苦就是这个轮回不一样，没完没了，生死轮回没完没了，原因就是在那个烦恼上。假如我们在受报的时候啊，受苦的时候，当时晓得这是我自己做的，我应该受，我欢欢喜喜的受，啊，就怪要怪谁呀？怪自己，当下解脱没有痛苦了。假如说你要受报的时候起烦恼，再造业，再造业，再受报，这个新的债呀，旧的债还没有还完，新债又记上了，轮回不一样。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我自己的命运不在任何人手里，在自己手里。那个波斯匿王世尊在世的时候，那是个大国王啊，他有个公主叫善光公主，这善光公主人缘特别好，文武百官老百姓只要看见他，大家都喜欢他，赞叹他，供养他。这波斯匿王看着，有一次给他女儿讲，他说：“女儿，你晓得这个文武百官呐、啊，老百姓对你正好是什么渊源吗？什么关系，你知道吗？”他的女儿说：“是我过去修的福。”波斯匿王说：“你搞错了，因为你是我的女儿，你是国王的女儿，他们对你好，你过去修的福。”那个上皇公主说：“父王，是我过去修的福。”这父女两个人的话不投机啊，到最后波斯匿王生气了，好了，你修的坟去吧， 把他女儿辞退了以后啊，就找一个大臣来，你去找一个乞丐，到外边找个年轻的乞丐，啊，没有，他不要有生病，身体健康的年轻的，你喊他来。这个大臣也不晓得这个国王要找个乞丐年轻的干什么呢，说出去找找找，找了半天找这个年轻的乞丐，啊，很年轻，找着带着见了国王。见了国王啊，这个年轻乞丐很紧张啊，不晓得我犯什么错了，怎么国王找我了呢？他见着国王顶礼以后啊，很紧张。国王说呀：“你有没有家呀？”他说：“我的饭都没得吃，哪里有家？你成家了，结婚了没有？”说：“没有啊，啥也没有，就是一个人。”他说：“我把我女儿嫁给你。”这个年轻乞丐一听吓了一跳，他说：“陛下，我可不敢要，我现在我自己生活都没有办法了，你的公主给我怎么办呢？”那国王说：“不要紧。”他说：“他有福，你带他去好了。”这国王坚持，这年轻人看这样子，那也没有话说了。这个波斯尼王就把他那个女儿找来，要喊他：“上官，你不是有福吗？你跟他去好，你跟他结婚。”这上官公主二句话没说，谢父王就跟他走了。跟着出去了以后啊，这个公主就问这个乞丐呀：“说你的家在哪里呀？”他说：“我没有家呀，我哪有家呀？现在饭都没得吃，还有家？”他说：“你过去都应该有家嘛。”说：“过去有家，父母在世那时候啊，后来一把天火都烧掉了，轮到我啥也没有了。”那个上官公主说：“你过去的家在哪里？我们去看一看吧。”他们这两个人啊，夫妻两个人就到这个那过去的那个旧的家的这个家里的那个旧址一看呢，破瓦堆垣呐，那狼狈不堪。上官公主一看，这个家庭过去还是很好的嘛，这个规模还在嘛，怎么弄成这样子呢？上官公主就在这个地方转啊转，转转转，拿那个棍子就在地下到处就这点这个地，突然点那个地，听着底下空的，喊他那个乞丐说：“你看这个底下空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乞丐呀，到那一看，打开一看呢，全是黄金白银。这个乞丐真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啊！娶了个公主，这个地下冒出了黄金白银，马上好了就开始啊建筑，就在他的原来这个房子建筑。这波斯尼王一赌气把女儿嫁给乞丐呀，回去给这个茉莉夫人一说，茉莉夫人就很生气，是孩子不懂事，你怎么跟他一般见识，你给他一个嫁给一个乞丐才怎么生活呀。那波斯尼王说：“你不要管他了。”他说：“他有福啊。”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过一段时间总是心里不放下呀，放不下，想想看，总是要派人找找看这个女儿生活怎么样子。结果到处找找，找到了，找到回来给他报告，说是现在公主啊在盖新房子，在那盖呢。那波斯尼王说：“盖新房子哪里来钱？”不知道，就问他这个，问完后是不是你给孩子钱的？要不他们怎么要盖新房子？茉莉夫人说：“我哪里给钱？我没有给钱。”那波斯尼王说：“那这钱从哪里来的？”不知道，不知道。你后来房子也盖起来了。后来呀，这个波斯尼王啊，跟这个王后说：“我们到那去看看好了，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国王跟王后到那一看，哇，建筑的呀，富丽堂皇啊。他就问他女儿说：“是你真是有福了，我现在才知道了，你这个钱哪里来的？”他就讲：“从地下来的，这么点点的，听着地下是空洞的声音，让那乞丐打开一看，是黄金白银。”这个波斯尼王真是不可思议啊！他就问世尊去了：“世尊，这倒是怎么回事情？这个乞丐跟我这个女儿的关系？”这个世尊就给波斯尼王讲了：“当初他们就是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啊，这个男的也是丈夫，女的就那个上官公主也是女的。那么这个女的呢，信佛信的比较虔诚，遇见出家的师父啊就供养，遇见佛也供养，很热心的供养啊。这个男的呀，就比较吝啬一点，就不但不喜欢供养， 有一次啊，来了很多出家人，他这个太太拿了很多的吃的东西、用的东西给供。走完了以后啊，我的丈夫发脾气了，说：“你这样供，我们家里有多少钱呢？你这样供啊？”这个狠狠把他太太骂了一顿。太太呀，当时也没讲话，后来他气消了，就给他分析这个道理呀。我们呢，恭敬三宝，功不唐捐呢，你不要这样想啊，这是福田呐，一般人遇都遇不到的呀。你现在遇到了以后，拿出点钱，这算了什么东西呢？他一想想，哎，也对，回嗔作喜又好了。就是这么一个因缘，一转世的时候啊，那个太太变成了那个波斯匿王的公主，那个丈夫就变成了这个乞丐。后来因为他有回心了，他太太一劝他。他又同意他太太的看法，欢喜了，结果又把地下那个金银财宝啊，又把它挖出来，又盖起来了。事情上都是有因因果果的呀，因此我们只管在因上下功夫。所以佛告诉我们要深信因果，你深信因果，因果通三世的，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啊，看不到你感觉不公平。你像这历史上来讲，颜回。孔子最好的一个弟子，品学兼优，居陋巷，人不堪其忧，但是他不改其乐。孔子赞叹：“贤哉，回也！”但是不幸短命死矣。你看，那很短就死了，39岁死掉了。假如要不死的话，那他可以更做很多的事啊。当时有一个盗贼，那个人呢，无恶不作，富贵长寿。当然，你看这个因果怎么解释呢？一般人呢，他都看这一段因果，看现世的，既不看过去，又不看未来，只看现前这一段。这前看到了，他相信；这前看不到，他不相信。所以，因此啊，我们要深信因果，因果通三世的。你的豆子种下去了以后啊，一定出来豆子，不可能出来个瓜。但是你种的先后，收成也有先后。你行善一定得善报，作恶一定得恶报。但是那个时间不一定，就看你怎么当时做的时间。因缘成熟了，你受报了。一般人不知道这个道理。过去那个股票狂飙的时候啊，有的人到这个庙里去许愿呢。说菩萨，说菩萨，我要赚了钱，我给你装金，我给你什么许了很多的愿，结果后来啊赚了钱了，赚了钱了高兴了，到佛菩萨那又装金，又供养的，后来慢慢这股票狂跌，狂跌了以后不高兴了，这佛菩萨不灵，又把那金又拿回来了，那东西又弄掉了，你看这哪对了？这就不是学佛了咯，学佛呀是因果，你只管行善呢。我们人行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那我们念佛，虽然没证得一心不乱，但是我是往一心不乱路上走，菩萨。因此啊，我们这信心呢，一定要坚固的。你要这个信心不坚固是不行的。在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老比丘出家，出家了以后啊，这个。自己的这个资质也不很好，想研究经典也没办法，到处去问人。正好有几个年轻的呀，这个沙弥，年轻口才又好，就告诉他，看这老比丘很老实啊，好欺负，他们就跟耍弄他。他们说你要想证阿罗汉呢，我有办法。这个老比丘一听证阿罗汉，他有办法，高兴啊。高兴了，说：“那你看，你说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怎么做。这几个年轻的沙弥啊，拿这个球气球，一个人拿一个，叫人在大殿上四角，你在那跪着，你什么都不能想哦，你要想了就不灵了。他说我们四个人呢，一个人打你一下子，说你证得几果，你就证几果了。这个老比丘听说好，我一定，我什么也不想。好，从开始，从这东南角开始，他就跪在那闭眼睛，说：“你不能想啊，想了不行啊。”这老比丘动都不敢动。那一个沙弥拿着球往头上一打，正出国， 当时就正出国了，转到那个角上去，再跪在那儿，不能想啊，什么都不能想，不敢想，再打下正二国，正二国，正三国，正四国，到最后正四国了，正四国了，四国他才知道这些个沙弥在要戏弄他呀，他告诉沙弥，沙弥呀，我也谢谢你们了，我真的正四国了呀。确确实实正安乐患，见此烦恼断掉了。一看就是一个信心，他不敢动，什么不想，就是这样的。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就正了。所以我们念佛啊，就是要一心不烂，要一句不烂，不烂呐、啊，不烂才能行，烂了就不行了，一定不要烂。你看这个信心的力量多大呀、啊！我给各位讲啊，我们在二十四孝里那个王祥卧冰。就给大家知道这个故事，那王祥的妈妈呀，冬天在大路上啊，所有的水都结冰了，她要吃鱼，要吃生鱼，那哪里找生鱼啊？那个河里的冰都冻起来了，没有办法，王祥下决心，自己脱了衣服躺在那冰上，要着冰开，冰开，咔开，跳出两条鱼出来，这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呀，这不是。这个不是神话啊，就是他那个心一念不动的时候，就是法界与法界相应，限量要开就开。那就讲我们昨天讲那个李广的飞将军，一箭射到石头里头去，他认为那是虎就射进去了，那他认为那是石头就射不进去了，完全是我们一切为心造啊，为心造啊。所以还有三天半的时间呢，大家好好加油。你要说我要证得一心不烂，能证得。每个人都能证得，我们这里有一个能证得的就不得了了啊！大家要下这个决心呢、啊。佛所说的话都能够做到的，假如做不到，佛不会说的。你像佛爱度众生，说一个众生做不到的法门，那你说呢？佛会说吗？绝对不会说吗？都很容易的呀，念佛法门容易，因为有阿弥陀佛那个大慈大悲。假如那个极乐世界那么好啊，要像到登陆月球那么难，那也看不出来阿弥陀佛的慈悲了。容易就念他那六字洪名，临终一念就去了。在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啊，要放下这个我执，一般就是放不下这我执。一拜佛，感觉我的头又晕呐、啊，腰也酸呐、啊，腿也痛啊，这也不行，那边总有个我在哪里头，一天到晚想的那个我，把佛忘掉了。因此，佛的功德不得显现。不要想着自己，一想着佛，一想着佛的时候，你就是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嘛。要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啊，我们应该欢喜呀、啊，啊，应该欢喜呀、啊。好好用功啊，求什么得什么呢？啊，今天的时间呢，我就讲到这里。大家下午好好用功啊，阿弥陀佛。